程咬金自告奋勇，要代理元帅领兵西行，继续攻打三川六国。皇上恩准之后，老程这精神头来了，调集人马，还开了个碰头会，给大家鼓鼓劲儿。他手下都是年轻人，年轻人都愿意跟程咬金在一块儿。他老程这人有意思，不拘小节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，非常随便。但是程咬金要求的挺严呐，跟这帮小年轻的说，咱们私下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怎么的都行，深了浅了都可以，要端到公事面上，我可六亲不认啊。你们记住，军令如山倒，如果有抗令不遵者，休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老爷爷您放心吧，我们肯定听您的。好嘞，明日咱们就点兵出发。程咬金这一走啊，皇上、皇太子、大帅樊梨花、薛丁山众将一直送出白虎关呐。哎呀，李世民还挺难过，一看程咬金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肩担重任呐，拉着程咬金的手就说，老人家，一路之上多加谨慎，能进则进，能停则停，能打则打，不能打就不打，等着我们把事情办完，然后在后头追赶您，有什么困难及时报于朕知。万岁，你放心吧，嘿嘿，你就把你那心呢放在原来的地方，静候臣的佳音。你放心，我是长驱直入，不断的红旗报捷，指定旗开得胜。程咬金胡子直抖了，满怀信心，就这样分着手了。安下二主李世民、樊梨花等人在白虎关操办什么事情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老程一路之上传下将令，每隔80里地休息一会儿，大军奔袭急行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走出8天，来到西凉国一座关城，叫骆驼岭。他把向导官找来了，地图摊开，程咬金就问，这骆驼岭离着西凉国的国都金马城还有多远？
回老千岁，这就到眼前了，
翻过骆驼岭120里地就是古国金马城，就到了西凉六国的国都了。那好，你给我讲讲骆驼岭的形势，向导官都懂这个，啪啪啪啪一介绍，程咬金坐在心里有数。单说这天大兵来到骆驼岭，尚未安营扎寨，老程带着秦征、罗章、窦一虎、秦汉、柴俊、铁鹏、自个儿的亲孙子小磕巴嘴程天宗、宝刀大将薛英龙，立马来到高坡之上。站住，等我站住。他们在东北的高坡居高临下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对面雾昭昭一座大山拦路。这架山呢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大骆驼，这骆驼在那卧着，那个驼峰呢是两个，在两座驼峰的正中是一座关城，这就叫骆驼关。你说这地势选的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，你根本就过不去呀！一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，那你要在那边转妥了，你转一年也转不过去，你必须得走骆驼岭正中央的骆驼关。老程看罢多时，低头不语。小磕巴嘴程仙宗啊，一带马过来了，爷爷，
你怎么不言语？干脆一声令下，我们小哥几个嗷一嗓子冲上骆驼岭，这嘁咔嚓就拿下来了，然后咱好熬进城歇着。废话！老程把眼珠子一瞪，小小的年纪你懂什么？兵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懂吗？你就光知道咱们了，你知道对方是谁吗？你知道对方怎么准备的吗？你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就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吗？啊，年轻人呐、不学习呀、真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呐、滚在一旁。好吧，要好心还不得好报。秦英罗章经验比较丰富，觉着程咬金说的有理，爷爷要那么的咱就安营扎寨，哎，这是上策。远路而来大伙都累了，安营扎寨之后埋锅造饭，大伙好好歇歇，养精蓄锐，精神头养足了，然后再开兵建仗也不迟。
对，
咱呀安营下寨。老程一声令下，依山傍水安下营寨，扎的是九宫八卦五行大帐。你要说怎么这么麻烦，哎呦，外头有九宫，内里含八卦，中间带五行的，这座大帐扎好了，这座连营安排好了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啊。你看程咬金大老粗啊，没做过元帅，经验丰富啊，活了多少年了，打了多少仗，跟着多少人呢，一点一点熏呗，他有半仙之体啊。大营安排好了，老程不放心，亲自领着年轻的弟兄巡逻查哨，一瞅万无一失了，这心才放下，回到正中央临时的帅帐。小弟兄们都没回去，都在这听点。程咬金摘盔卸甲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坐下。哎，这回咱们随便聊天了，没事儿，没拘束了啊，这不是升帐的时候，大伙非常随便，全都把外衣款掉了。程咬金这才说，我说你们听着啊，我这次之所以自告奋勇讨了皇王旨意，代理临时元帅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
知道啊，您不说了吗？
一举两得，两不耽误。白虎关该办喜事办喜事，该办丧事办丧事，该办后事办后事，咱们呢继续西征，这不是两不耽误吗？
对，
这是一。内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、我说你们哥几个听着，你们都是年轻人呢、年轻人得锻炼。拿我来说吧，我年轻那会儿像你们这个年纪，那久经战场啊，你们说吧，我经历过多少事儿？人这一生必须得摔打、跌、爬、滚打，有时候胜，有时候败，有时候顺利，有时候受到挫折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百炼成钢。为什么我领着你们来呢？就是叫你们锻炼，给你们立功的机会。所以开仗之时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谁也不准装熊啊！我给你们准备了立功的机会，你们要不能立功，那就是个完蛋货呀，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。你们好好合计合计，这个仗应该怎么打，咱们争取一战成功，走马取过骆驼岭。你说那红旗报捷，皇上多高兴啊！那事没办完呢，咱把关城拿下来了，他们刚一起兵，咱们围困了西凉的国都金马城，他们刚到骆驼岭，咱把金马城端起来了，六国的国君做了咱们的俘虏，已经投降了。哎，你说到了那时，咱老少爷们脸上多风光啊！你们有这决心吗？
有，太有了。
好，
光叫唤没有用，我是看实际啊。今天早早的歇着，明日四股造饭，五股点名，哪一个要迟到了，我可定斩不饶。老人家你放心吧。你看那当这个主帅的，不单说能力大，知识丰富，还得会做政治工作。你个指导员、教导员就专干这个的，你鼓舞士气，掌握士兵和将官的情绪，那才行呢。老成这方面一般人比不了啊，哄的这帮小孩们心花怒放，干劲儿十足，脑袋掉了都愿意。程咬金这一夜要说睡好了没睡好，他也担心战事啊。他知道离着西凉国都越近，这仗是越难打，那就跟登山相似，越往上走越难走，往往看着山尖都上不去了。所以心头也有压力，一夜无话。次日老程早早的起来，亲兵卫队服侍他梳洗已毕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。老程是全身戎装，怀抱令子旗，升座帅帐。天还没亮呢，两旁边点着戳灯、立灯、气死风灯，再看手下将官盔明甲亮，是烈立两旁，一个个跟小老虎相似。程咬金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满意的点点头。中军官要点名，啪啪啪啪啪一点名，点到谁头上？有有有，一个不缺。行，哎，你们今后要保持这样，我老人家也就满意了。既然如此，点精兵5000给我战前叫阵。亮了全队了，小弟兄抄着家伙骑上战马，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，把老程放在正中央，来到两军阵前，一字排开。老程在坐都旗下，手横八卦金钻，开山越望对面观瞧。此刻天已经亮了，日头刚刚升起，霞光万道啊，照的骆驼岭那个清楚，甚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正中央的关城守关的将士旗号都看得非常清楚。老程这才发现，这座关城往这大坡往上走也有5里地，一步一个坎儿啊，这要是强攻得死多少人，我这10000人呢，哼，不够搭的，得用什么计谋呢？他这个心里头盘算着。这时候已经列好队了，老程吩咐一声，来叫阵官，叫阵。这个叫阵官4个人一班扯开嗓子就喊上了，西凉国的主将听着，大唐的人马已经杀到骆驼岭下，告诉你家主将赶紧出城烧死，不然我们闯进关城杀你们一个不剩，啊哇哦，轮番叫阵，也就是15分钟左右，就听骆驼岭3声炮响，放下吊桥，呲牙牙关门大开，一支西凉军队出现在唐兵的面前，也有4000-5000人吧。二龙出水势往左右一分，正中央秀旗高挑，在秀旗之下闪出2匹战马，西凉的主将把马匹带住。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往对面看着，小弟兄眼睛都不眨嘛，也看着，一瞅一男一女两员主将，这男的主将是个老头，这老头能有60岁挂零吧，银盔素甲，白袍白马，掌中大刀，皱纹堆垒呀，二目如电，大块头，长得挺威风，全身的戎装。他呢
不怎么显眼，就是在他的旁边有一匹桃红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个大姑娘。哎呦，这大姑娘头顶七星花的额冠，九曲真英，黄金抹讷，身披百花袍，内罩麒麟甲，凤凰裙遮住双腿，香牛皮的战靴，双叉冰铁凳，斜挎白布囊，描花腕上端着三尖两刃刀，往脸上一看，哗，这姑娘长得这个俊劲儿，真好比出水的芙蓉相似，被早上起的晨光一照，神采奕奕，是光彩照人呢。弯弯的眼眉，杏核眼，悬胆鼻子，樱桃嘴，呲着小银牙。程咬金心说话，哎呦，这个西凉人，这男的长得都难看，不是丑骨扬帆那个货，就像狗熊似的，这女的一个赛一个的。要看这姑娘这个长相，这个威风劲儿，不次于窦仙童，不次于樊梨花呀。这些大妞都从哪儿选来的呢？哎，不用问，这样的姑娘既敢出战，必有特殊的手段。哎，我还得多加谨慎。他往两旁看看，一瞅这些小弟兄瞅的都直了眼了。老程乐了。你们看什么呢？我们正看敌人对方有多少人马。废话，我瞅你们的眼睛全落在那姑娘身上。嗯，有多少人马你们根本没注意。他说的，老爷爷您真能玩，拿我们开心，哪有那事儿？什么没那事儿？打仗就打仗啊，别有歪歪道，听没有啊？哪个要是抗令不遵，耽误我大事，我可不答应。我们明白。哎，罗章你过来。罗章就挨着程咬金，把马一提，两匹马并在一块儿的。程咬金把身子一探，我罗章啊，你发现没？爷爷，什么事儿？这西凉国这大妞一个赛一个。罗章也乐了，老人家，你还说我们呢？你不注意你能看清吗？废话，我当主帅的，什么事我不得留神呢？不过罗章，你比他们岁数都大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那老头不在话下，这大妞肯定有特殊能耐，一会儿伸手的时候千万留神，听没？哎，我知道。僧道妇女不可临敌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。哎，对溜对溜，这你就算有心计。都站好啊，注意。程咬金马马一拍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马先出来了，走到最前边，离着那老头相距能有四丈多远。老程未曾说话之前，先练了一趟斧子。你说他这都练呢？小弟兄都乐了，先没打仗，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？他们不懂，一则程咬金练练活动活动筋骨，那胳膊也不给使唤了，手腕子也发皱，这仗怎么打呀？练练活动筋骨。老丞相抖抖威风，抖抖威风。第三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老小孩小小孩，这人岁数太大了，返老还童变成小小孩了。哎，在这耍耍活宝，等他这么一来能活跃气氛。他这一练呢，西凉的兵西凉的将全傻了，心说大唐朝打仗什么毛病，自个儿这么先练，乌丢乌丢练完了，鼻子尖也见了汗了。老程这才收住招数，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对面那老伙计，你就是骆驼岭的主将吗？报上名来。那人一听，点了点头，把腰板一扒，要问我姓黄名魁，我叫黄魁。人送绰号神刀无敌，我乃骆驼岭的主将是也。哦，黄魁，记住了。我说伙计，哦，你叫黄魁， 你是手把骆驼岭的主将。
然你别吵吵，吵吵什么呢？
黄奎啊，我可不是小瞧你，你这座骆驼岭比白虎关比得了比不了，你的能耐身份比杨凡比得了比不了，大概差点吧。你也能听说了，我们走马取过白虎关，大破白虎阵，杨凡受手把脑袋混丢了。那么前车之鉴你应当好好吸收教训呐、啊，黄奎啊，我看你这意思好像是中原大国的人，听你的口音也不是西凉的人，你得给自己留条归路啊！要听我良言相劝，下马投降吧，打个什么劲儿啊？我老人家保你到了大唐之后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最次你还是骆驼岭的总兵官，你说有多好？如果道行逆施，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黄奎听完了冷笑了一声，我说对面这位老英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程咬金程老千岁吧？
对呀、啊。
你知道我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就您这戳个，您这长相，您使这家伙事儿，您说这番话，我就猜到您是程咬金。不过程老千岁，你说这些话跟旁人讲也许有用，在我黄奎面前说这话没用。我吃的是西凉国的饭，当的是西凉国的官，受人滴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我就应当为西凉国尽忠报效，县官投降那不是黄某人干的事儿啊！老千岁，咱别费唇舌了，既然你领兵来了，我黄奎就陪着你们走几趟，有能耐走马取过骆驼岭，我没有怨言，如果没这个本事，呵呵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
丫头，要爹爹。
旁边那员女将是他女儿。丫头，给爹爹关敌调阵。
要爹呀，是不是让女儿出战了？您在后边给我关敌。
哎，丫头，就得找你了，你就在后边盯着点，为父足意。拍马五大刀是直奔程咬金。
老程一看这位软硬不吃啊，
能伸手吗？不能。现在老程家爷们儿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呢，白活完了，一看人家一动真格的，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。哎，该死鬼呀、啊，榆木脑袋！我你们谁愿意出战？
罗章头一个过来的，爷爷，在下不才，我对付这老匹夫，非你不可，注意啊，明白。
罗章是一溜银线飞出本队，来到两军阵前，逼住黄奎。
黄奎一看程咬金走了，换了一位白袍小将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我这小伙长得跟银娃娃相似啊，好看极了，
在马鞍桥端坐是傲骨英风啊。黄奎就知道今天在两军阵前就是一场血